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语广播时段。今日系2月24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俄乌冲突升级，美国在波罗的海部署 F-35 战机。澳洲为南极战略拨款8亿，压制中共扩张活动。乌克兰国防部表示，政府控制区单日遭受80次炮火攻击。铁链女自缢11年后再生测子，网络哗然。拜登宣布采取加强关键矿物质供应链行动，终止对中国依赖。Omicron 疫情席卷全球，货轮恐加剧航运困境。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高级官员22号透露，美国将会向波罗的海国家和北约东部派遣 F-35 战斗机和阿帕奇攻击直升机，此举将会提升北约盟友的安全防御能力。该官员还表示，美国驻守在意大利的一支特遣部队亦将会被派往波罗的海地区。这支特遣部队第一由800名步兵组成。该官员表示，上述军力预计将会在这个星期较后时间完成部署。拜登在星期二较早时候表示，这些全部都是美国的防护性行为。有报道表示，美国在欧洲部署的军力大约有9万人。澳洲政府将会为南极战略研究项目拨款8亿400万澳元，目的是遏止中共在南极大陆的扩张，并且巩固澳洲对南极的领土主权。22号澳洲总理莫里森说，将会在无人机队、直升机和其他车辆投资，为科学家和探险家提供必要的资金和资源支持，因为他们在这片冰冷大陆和南大洋的研究对澳洲的未来至关重要。环境部长雷伊说，澳洲对南极领土宣示主权是为了南极的监护权，而不是拥有权。澳洲对这片土地的探索历史、对科学的承诺以及同各国的合作都证明这一点。澳洲探险家莫森对南极进行多次考察，宣称现在属于澳洲南极领土的地区为大英帝国主权属地，并且将南极领土划分在澳洲联邦之下。不过中共的活动已经进入了澳洲在南极宣称拥有主权的 42% 的领土之内。澳洲政府计划在南极大陆建立更多的移动基地，以支持条约体系规则，并且促进澳洲在南极事务的领导地位。乌克兰国防部表示，22号东部武装地区继续对政府控制区进行攻击，造成乌克兰政府军一死六伤。截至当日晚上9点，乌克兰东部两个自称独立的亲俄地区鲁甘斯克和顿内茨克向乌克兰政府控制区发动了总共80次炮弹攻击，有一名军人身亡，6人受伤。乌克兰国防部的最新声明表示，乌克兰东部两个地区违反了停火协议，根据明克斯协议规定，不能够在距离前线50公里范围内使用重型武器。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说，明斯克协议不复存在，并且说，如果我们已经承认这两个地区是主权独立国家，还要实施什么协议？乌克兰国防部谴责俄罗斯支持的分裂分子在民居地方使用重型武器，挑动乌克兰政府军还击。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关注的丰原被铁链锁颈白孩母亲事件调查结果终于出炉。中共江苏官方2月23号公布了当局所讲的丰原生育白孩女子事件调查处理情况通报，认定铁链女就是小花梅， 并且话铁链女生咗第一个细路之后节育，11年冇生育，之后节育措施冇效，再生7个细路。通报显示，小花梅曾经被转卖2次。官方通报仲宣布咗处分涉事嘅丰县县委书记乃至村官，总共17人。该通报公布之后，舆论再次哗然。有网民认为官方处理结果太轻，另外有网民表示，读完通报之后嘅感觉系政府纵容买卖妇女系冇问题噶，买卖妇女嘅婚姻亦都冇问题，婚姻系被证实有效噶，而且系最后处理领导同埋相关政府人员嘅时候，亦都从来冇提及佢哋喺助长拐卖妇女儿童呢一啲事件嘅过失。就是纵容对妇女儿童拐卖，不作为助长是没问题的。拜登政府星期二宣布联邦政府和私营企业将会加强稀土和其他关键矿物供应链的行动。这些措施将会减少对这些矿物的主要生产国中国的依赖。分析人士认为政府的目的是在这些关键行业实现合理的自给自足，来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拜登说将会确保这些资源造福于社会，并且在可持续生产之中创造高薪的工作。拥有芒廷珀斯矿的稀土矿商 MP 材料公司行政总裁詹姆斯里廷斯基说，他们的公司会再投资7亿美元创建美国稀土磁性材料供应，并且到2024年在永久磁铁供应链创造350个工作岗位。与此同时，巴郡哈萨威可再生能源公司宣布，今年春天将会在加州帝国县的一个新示范设施动土，以测试由地热盐水可持续提取锂的商业可行性。白宫说，随着世界向清洁能源经济转型，未来几十年全球对这些关键矿物的需求将会激增 400% 至 600%。 而对于电动汽车使用电池里面的锂和石墨等矿物，需求将会增加更多，高达 4000%。 COVID-19 变种病毒 Omicron 疫情席卷货轮，引发各界担心。彭博报道，代表航运公司的国际海事雇主委员会总裁加九罗表示，随着确诊病例倍增，疫情正在袭击全球的船只。即使目前疫情仍然可控，但是病例持续增加，令已经因为大流行紧张的供应链增添新的压力。由深圳、洛杉矶到鹿特丹的港口都竭力应对大排长龙的货轮，而航运港口工作人员和物流司机短缺更加是雪上加霜。中国港口严格的防疫亦都加剧对供应链的冲击。根据物流情报公司 Project 44 数据，2021年中国送往美西的货运延迟情况平均增加了 114%， 欧洲航线就增加 172%。 威尔森通运总裁史葛提到，由于船员的疫苗接种率提高，确诊症状变得更加轻微，多数船员感染之后会在几日内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随着全球逐步开放，未来将会出现更大规模更快速的 Omicron 疫情浪潮。
下面是一节国际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布林肯说已经取消与俄罗斯外长会面。43名议员致信拜登，要求他向乌派兵需获国会授权。加入盟友行列，澳洲宣布首轮对俄制裁措施。2021年美屋价升 18.8%， 屋租升 19.3%。 瑞信遭爆经手黑钱，欧议会呼吁将瑞士列黑名单。俄乌危机，德国宣布停止北溪二号天然气项目。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宣布，鉴于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的最新行动，他已经取消原计划与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今个礼拜在日内瓦举行的会面。布林肯表示，现在我们看到入侵正在开始，而且俄罗斯已经明确表明他全盘拒绝外交手段，在这个时候继续举行这一次会议是没有意义的。 我同我哋嘅盟友同伙伴进行咗磋商，佢哋亦都一致同意。布林肯话俾记者知，佢礼拜二向拉夫罗夫发咗信，通知佢呢一个决定。但佢同时亦都表示，美国仍然致力于外交解决危机。如果俄罗斯能够准备采取明显嘅步骤，向国际社会提供任何程度嘅信心，嚟证明佢对缓和局势同揾到外交解决方案系认真嘅，美方将会愿意进一步嘅磋商。美国国会43名议员礼拜二联名致信总统拜登，提醒他在乌克兰危机不断加剧之际，如果他决定派遣军队或者发动军事攻击，必须首先获得国会的授权。据国会三报报道，这个由43名议员组成的两党小组指出，拜登之前曾经表示不会派兵进入乌克兰，但是这个决定可能会改变。信入边写到，如果目前的局势迫使你将我们军队中勇敢的男女引入乌克兰，他们的生命自然会面临俄罗斯选择入侵的这个风险。所以我们要求你的决定符合宪法和我们国家的法律。在出现任何这一类进展之前，都要和国会磋商以获得授权。这封信是在美国和俄罗斯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发出的。今个礼拜一，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由分裂分子控制的地区独立，并下令俄罗斯军队入境，所谓维和，从而引发了对欧洲爆发更大规模入侵和冲突的担忧。礼拜三，澳洲当局宣布加入美国、英国、加拿大及欧盟的行列，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最新行动进行首轮的制裁。当日下午，澳洲总理莫里森在内阁安全紧急会议后宣布了对俄罗斯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和旅行禁令。莫里森表示，澳洲将即刻开始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确保澳洲和美国与英国等盟友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保持同步。他表示，我们将对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的八个成员实施旅行禁令和有针对性的金融制裁。莫里森亦都宣布，澳洲将制裁俄罗斯国家发展银行 VEB 及军事银行 Prams VS Bank。他表示，财长今日已经同所有澳洲主要银行的首席执行官沟通过，叫他们提高警惕，注意任何可疑的交易，同时在更广泛的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以确保那些从一个整理入侵他的邻国的专制独裁政权中获得资金的个人和实体无处可逃。根据标准普尔礼拜二公布的全美屋价指数显示，2021年美国屋价上升了 18.8%， 远远高于2020年的 10.4%， 成为过去34年以来最大的增幅。由于美国中部的东南地区、西南地区、新英格兰地区和山区等地带的经济在去年蓬勃发展，房市出现了严重的供不应求的现象，当地屋价大幅上升。其中屋价上升幅度最大的城市是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屋价飙升了 32.5%， 佛罗里达州 Tampa 市亦上升了 29.4%，迈阿密升了 27.3%。 西部地区的 San Diego、 拉斯维加斯、丹佛和洛杉矶的屋价亦出现了强劲的增幅。数据还显示，2021年美国现房销售量超过600万套，已经成为15年来的最高水平。穆迪公司经济分析师坎贝尔认为，受到有限的供应和稳步上升的需求推动，2022年美国的屋价将会延续上升的趋势。近日，瑞士信贷银行文件外泄，爆出在1940年到2010年间怀疑大量经手黑钱，其中不乏侵害人权者以及遭到制裁的商界人士。欧洲议会的主要组织欧洲人民党指出，不单只是瑞信，整个瑞士的银行业务都有相关的疑虑，要求欧盟委员会重新对瑞士进行评估，判断它是否是高风险洗钱国家。欧洲人民党经济事务协调员费伯认为， 经调查可以发现，瑞士银行界在避免洗黑钱方面存在重大漏洞，他们并没有切实采取国际反黑钱的标准。这个凸显出瑞士是洗钱的高风险区域。欧盟目前将20几个国家列在反洗钱规范及措施上作为不足的国家，包括伊朗、缅甸、叙利亚、北韩等都在名单之列，目前还未有任何欧洲国家入列。礼拜二，德国政府宣布停止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据德国总理奥拉夫·肖尔茨宣布，德国终止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是为了回应莫斯科在乌克兰东部的行动。肖尔茨表示，鉴于最新的事态发展，我们亦需要重新评估北溪二号管道的情况。虽然听落好像是技术官僚，但这个是停止管道认证的必要行政步骤。肖尔茨当日还在推特上强调，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现在必须重新评估。我亦要求德国经济事务部对能源供应的安全性进行一次新的分析。在目前情况下，认证已经是不可能的。据悉，北溪二号天然气项目旨在将俄罗斯天然气直接输入德国的流量增加一倍。这个欧洲最具有争议性的能源项目价值110亿美金，已经在去年9月完成，但一直处于闲置的状态，等待德国和欧盟的认证。
大家好，我是子君，下面是红潮新闻。2022年是中共高层权力换届之年，从地方到省级正在逐步调整人事，为年底的20大做铺排。观察人士发现，官方发布新的人事任命的时候不再公布完整履历，似乎会成为20大政坛新的趋势。天津两会结束之后，天津官媒公布了5个省部级官员的简历，每一份介绍都只是有几十字。例如孙文辉被增补为政协天津市第14届委员会副主席。官方简介是全日制大专、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天津市副市长、市政府党组成员、市14届政协副主席。寥寥几句话，内容十分简单。中共四川凉山州委组织部2月18号公示了杨国庆等8个人的已任职情况，每个人的简介亦都是几十字。此外，中共地方政府门户网站公布的官员详细简历亦都进行大幅删减，字数从几百字减到几十字。总部设在北京的多维网话，这个是中共政坛新动向。今年是20大前夕地方人士换届年，中共不再详细公开官员简历，或者已经形成一种趋势。此前中共官员简历造假的案例频频见报，一些官员为了升官或者延长在任时间，个人档案和简历造假普遍存在。自由亚洲电台去年曾经刊文说，现任政治局常委的韩正是工人出身，没有经历过一日正式的大学校园生活，他个人简介入面的高级职称和硕士学历都经不起推敲。另外亦都有观点话，中共官员背景复杂，在中共高层内斗局势不明的情况之下，简历写得越简短，就越少机会被人捉住把柄，这个加剧了中共政治黑箱操作。自从江西省徐州事件调查组成立以来，他在徐州的作为不断超出外界的想象。2月20号再度传出惊人消息。有网友发推文说，一位江苏警官冒死送出的消息说，上级要求奉员不得再出铁链女子。为此徐州从隔离省借调大批警察，并且封锁了奉员。警察正在度逐个村秘密逮捕和秘密关押所有铁链女子。为了防止数以万计的铁链女子被集体灭口，恳请网友关注。对此新闻看点主持人李牧阳表示，虽然无法确认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但是我相信中共的邪恶， 冇任何事系佢唔敢做、唔能够做嘅。李牧阳仲披露，有网友通过电子邮件向佢报料，被网民认定为李莹嘅丰原铁链女子已经被转移去其他地方，唔喺丰原，亦都唔喺徐州。一直关注追查呢件事嘅民间团体骄傲女孩，2月20号亦都发推文话，终于探听到嘅消息系，丰原精神病院嘅人都唔知道李莹喺边度。虽然外界冇办法得知呢啲铁链女子目前嘅处境，但系封锁丰原的确已经发生。有去丰原实地探访嘅网友披露，某个村以及周围嘅几个村落已经被几十里嘅铁皮墙密密实实咁包裹起身。亦都有短片显示，湖南卫视记者准备前往丰原董集村调查情况，被村庄南面一公里嘅关卡以防疫为由拦住。记者又兜到董集村嘅北面，喺距离村庄几百米嘅地方，再次被关卡嘅工作人员以同样嘅理由阻拦。记者出示健康码同核酸检测证明，亦都无济于事。工作人员要求必须村入面派人嚟接才可以进入。中国问题专家、历史学者张天良讽刺，丰原建墙嘅速度比起川普建边境墙快得多，行政效率真系高。有网友披露，大陆高校、电视台同书店已经纷纷接到指示禁谈丰原事件，书籍下架，全面降温。张天良表示，铁链女子事件牵扯到中共各层无数官员，相关罪行已经到了中共不敢承认亦都改不起的程度，真是查下去就会涉及中共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是绝对不可能一查到底的。北京冬奥会在2月20号闭幕，当晚央视发布微博宣告这一消息的时候，引用了冬奥闭幕总导演张艺谋的一句说话，再度被认为是中共政权的不祥之兆。在央视这一篇微博入面，张艺谋说，最早有600多人，现在是2000多人，大家都愿意来参加闭幕仪式，愿意参加这个最后的狂欢，说明我们朋友遍天下。好快央视可能意识到最后的狂欢实在不好听，于是修改了微博的内容，删了这句说话。但是新浪娱乐官方账号发布的冬奥闭幕微博仍然保留了原版内容。在冬奥开幕的时候就曾经传出类似消息，央视主持人引用李白的《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被形容是写进中共国当下的国运。推特账号骄傲女孩贴出李白的这首《北风行》的全文，并且写到，全诗渲染的都是苍凉的景象，竟然被形容即将进行的冬奥会到底是何意，是无意的丢丑定是恶意而为之。也都正是这位骄傲女孩连日来不断曝光徐州铁链女子的遭遇。徐州事件已经超越北京冬奥的关注度，揭穿了中共打造的城市假象。美联社报道说，中共官媒在社交媒体微博上面极力赞扬美国出生、成长和训练的中国所谓规划的自由式滑雪选手谷爱凌。但是在一篇谷爱凌心中最大的金牌贴文下面，评论区大量用户评论和关心的不是谷爱凌，而是距离北京500英里之外的江苏徐州丰原那位被铁链锁颈在破旧寒冷的房间入面身穿单衣的白鞋母亲。中共至今一直坚持清零抗疫政策，各地接二连三爆发疫情。日前中共体制内学者表示，正在研究第三条抗疫路线。据中共官方通报，2月20号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一家五口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返回之后确诊染疫。官方宣布启动应急响应，将14个场所列为封控区，4个住宅小区列为管控区，远域内其他区域列为防范区。但是当地的一名居民话俾希望之声知，我哋而家全部都属于管控区， 就是太古县城入面。另一位居民说已经封城了，比较紧张，因为我们是一次性查出了五例，就是那个变异的 Delta 病毒。记者问有没有出现抢购，他回答说昨日有，超市抢购的情况比较多，货架空了一半。网上的短片显示太古区进出城的道路已经被警车以及疫情防控人员控制。在同一日，成都市亦都爆发疫情。官方通报说截至2月21号下午3点半已经新增确诊病例6例，无症状感染者3例。基因组测序结果是 Omicron 变异株。目前划定了6个中风险区。中共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近日罕见表示，若果继续坚持清零政策，民营企业和个体户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吴尊友透露，多个团队正在研究完善现有的防控措施，既不同于目前的动态清零政策，亦不是简单地躺平。这个是不是意味着北京当局要放弃清零呢？香港前海南省政协港澳委员韩山碧表示，大陆是一条大船，转弯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觉得他不会马上就改变现有的防疫政策，但是他有可能现在做一些准备。假如官方的媒体报道这种言论的话，就是表示官方的态度开始松动，但是目前好像还不明显，我看可能要在两会之后。韩山碧指出，北京转变策略并不是主动要与西方接轨，而是没办法阻止病毒传播，最后唯有因应这个环境。中华民国外交部2月21号证实，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于3月2号到5号访问台湾，届时会同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等人会面，并且在4号发表演讲。另据自由时报独家报道，前美国国务院国务卿政策规划办公室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余茂春亦都将会随行。蓬佩奥除了会同多位政府高层会晤之外，亦都会同台积电、中钢等公司的负责人当面对谈。中华民国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王定宇对此表示，我们竭诚欢迎他在国务卿任内有台的各项政策，以及对印太地区的关心，是我们非常感谢的好朋友。我想蓬佩奥是美国外交相关事务担任过最高的官员，所以在印太地区的局势、台湾的重要性、台海以及周边海域的安全问题上面，双方的交流能够给台湾第一手的资讯，也都能够更加深入、更加直接地互动。未来蓬佩奥在美国政坛必然有一席之地，我们虽然不介入，但是我们给予最大的祝福。余茂春是美国相当重要的中国通，也都是美国特别是共和党对中国政策的议定者，而且他是资中派，对抗中的政策议定更加能够打到重点。而对台湾来讲，他也都是一个对民主自由的友台派，所以这一次余茂春会随同蓬佩奥来台湾，我们可以观察到就是蓬佩奥将来在印太地区的政策以及对中的政策以及友台方面，余茂春应该都会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我们期待同蓬佩奥以及余茂春能够有更加深入、更加积极的交流。我们也都希望自由民主社会可以扩大结合。台湾是重要的国家，在自由民主国际联盟之下，台湾能够有更加重要的参与，对台湾、对印太局势、对世界都是一件好事。我们乐见也都期待蓬佩奥和余茂春3月份的访台。2月20号北京冬奥在疫情和国际社会的抵制声浪入面落幕。驻华外国记者协会 FCCC 2月21号随即发表声明，谴责中共政府在比赛期间一直干预媒体采访。此前荷兰公共广播公司 NOS 的记者在电视直播入面被中方人员驱赶的短片曾经热传网络。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指出， 荷兰记者的遭遇并非个案，记者经常被中共宣传和安全官员追踪和粗暴对待。李莹不能是李莹，另有原因，网民挖出更多细节。俄乌边境骤变，王丹提醒台湾防止中共入侵要先做一件事。习近平并未放过马云，美国媒体再曝光监管重权。大家好，我是志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徐州事件爆发以来，中共官方一直否认被铁链锁住的女子是李莹。此前有分析认为，因为李莹的父亲是军人，当局怕引起军人的愤怒。2月22号再有网友发消息说，背后还有更加深层的原因。据网友提供的微信群组聊天记录显示，微信名为红心评论的网民表示，一开始他亦都被误导，但是后来得知背后更加深的原因竟然是李莹转手到董志文手上的时候已经不知道转了多少手，而李莹的牙是刚刚被卖到丰原，被第一个侵犯他的人掹甩的，因为在过程里面他极力反抗。红心评论将第一个施暴者描述为当地的强人，并且表示当地人都知道他是哪个，但是没有人敢将他的姓名披露出来。红心评论表示，李莹的真相若果被曝光，丰原的黑白两道都会随之暴露。此前有消息指出，董家在整个徐州形成了盘根错节、势力庞大的宗族体系网，上达北京某些部位，下至县乡村各类行业，一头官场，一头黑道。任何市县一把手新官上任，不买他们的账就做不下去。网友表示，中共政权已经同黑社会成为一体了。中国问题专家张天亮分析指出，李莹失踪的时候是未成年人，而且不是骗去江苏，而是从四川绑架去江苏。如此远距离绑架涉及跨省犯罪，江苏省根本承担不到这个责任，需要公安部和中央协调，这件事就搞大了，所以就不想公布他是李莹。官方在此前几次自相矛盾的通报入面说，铁链女子是来自云南律宿族的小花梅，但是网友爆料2010年人口普查的大数据显示，丰原根本就没有律宿族人，只有一名怒族的女性，但是年龄显示并不是铁链女子。而在当年的数据入面，董志文的婚姻状况一栏竟然显示未婚。网友周凤说，看来调查组的报告又要重新编了，并且表示只要大家不散，江苏就有事做了。但是网友担忧地指出，自从官方所谓的调查组进驻徐州之后，相关话题的热度呈现断崖式下跌，大家担心这件事再撑几日就会彻底被官方压制消声。另一方面，民间正在用各种办法避开当局的言论管控，传播消息。有网友披露，在广州地铁收到陌生人用 AirDrop 推送的请持续关注徐州丰原案的相片。但是中共亦都越来越加大打压力度。此前在上海街头派发传单声援铁链女子的女生，2月20号传出被警察找上门，具体情况目前无从得知，希望更加多的网友继续关注。2月2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地区为独立国家，并且以维和的名义派遣部队进驻，引发国际社会强烈担忧。同时亦都有人关注被认为同乌克兰处境相似的台湾。中国民运人士王丹2月22号发推文表示，鉴于俄罗斯的做法可以做出两个猜测。第一，未来中共对台湾动武，好有可能亦都以台湾内部发生要求统一的骚乱为理由，然后宣布出兵维持台湾的和平。第二， 对台湾来讲，必须先肃清和控制一切内部的亲共力量，减少一个中共入侵的藉口。自从俄乌危机爆发以来，各界一直存在将台湾和乌克兰相提并论的讨论，因为两者的身边都有虎视眈眈的邻居。亲共媒体联合早报2月22号引用台湾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两岸统合学会理事长张亚中的话，话乌克兰的处境是给台湾一个好好的教训，认为中共会好像俄罗斯一样不惜用兵。但是资深政治经济专家吴家龙日前对希望之声表示，台海危机和俄乌危机根本无可比性。他说乌克兰那边起码俄罗斯摆出来的阵势还有可信度，中共在台海这边摆出来的阵势连可信度都没有。他认为中共主观意愿以及客观条件都不具备攻打台湾的能力。台湾师大政研所教授范世平指出，俄乌局势紧张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反而去到澳洲参加四方安全对话，聚焦讨论因应中共的威胁，孰轻孰重可见一斑。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 John Mearsheimer 近日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专访的时候指出，美国有两大理由必须保护台湾。一个是重大的战略意义，台湾是第一岛链入面钳制中共海空军力的重要资产。正如每一位日本战略家所知道的，我们务必掌握台湾，不能够被台湾落入北京之手。其次，如果美国放弃台湾，将会对区域盟邦传递可怕讯息，例如日本将不能够再信任美国的安全保护伞，特别是核保护伞。他说如果中共攻击台湾，美国势必出手捍卫。我们不会针对是否捍卫台湾进行投票，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高层将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彭博社2月21号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当局已经要求国内最大的国有企业和银行展开新一轮的金融风险审查，并且要求调查和蚂蚁集团的关系，重新审查马云的金融帝国。报道说，包括银行监管机构在内的多个监管机构最近要求银行对蚂蚁及其子公司甚至蚂蚁的股东进行严密的风险调查。据称这个是迄今为止对蚂蚁最彻底和最广泛的调查。监管部门还要求尽快上报调查结果。彭博社说，目前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引发新一轮审查，也都不清楚未来当局会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但是可以看得出，在强行叫停蚂蚁金服在美国上市一年多之后，北京并没有放松对马云金融帝国的警惕和压制。彭博社做出的判断并不令人惊讶，考虑到马云的政治背景，在中共二十大之前，习近平加重对马云的打击几乎可以说是必然的。特别是央视早前播出的反腐专题片《零容忍》入面，就曾经披露一个细节，将马云和已经落马的前杭州市委书记周光勇联系起来，为马云的命运带来不祥的征兆。从早前媒体披露的蚂蚁和阿里巴巴股权结构等等讯息来看，马云和江泽民的孙江志成、刘云山的仔刘乐飞过从甚密，在中国大陆经商避不开权力，政商勾结、权钱交易是中国企业的必经之路。阿里巴巴在过去20年这么成功，和中共最高层的庇荫有很大的关系。但是随着习近平和江泽民派系生死斗的展开，现在可能到了马云要付出代价的时候。唯一令人担忧的是，这个会给中国经济和中国百姓带来怎样的冲击。中国科技股2月21号是可能自7月份以来最大的两日跌幅。原因是市场再次担心北京可能对私营企业实施更加多的限制。微博亦都宣布大规模裁员。监管和调查亦都重创阿里巴巴集团和腾讯等等公司的股票。 徐州丰原事件持续发酵，悲剧背后的罪恶以及官官相卫，反复刷新被洗脑长大的中国人对中共政权的认知。曾经去徐州探访并且被拘留的女仔，我能抱起120斤。2月21号在微博发帖话，佩元的经历令到他的世界观瓦解，国家一直教导他的全部都变成了谎言。我能抱起120斤稍早之前在距离丰原只有37公里的佩元被警方扣留，虽然他现在已经回家，但是他在帖文里面承认他被扣留的这一段经历是他最严重的精神创伤。他写道，极致的恐惧令我几乎在一瞬间就在潜意识入面开启了全身防御模式，并且伴随着世界观的瓦解，我一直信任的国家一直教导我的全部变成了谎言，成了刺入我身体的剑。他又说，我一直拒绝配合所谓民警公安，我一直不断地问我自己，这个就是警察吗？这里真是公安局吗？这些真是给予老百姓的合法执法吗？我一次又一次地问局入面的其他人，问我见到的每一个活人，他们有些话是，有些沉默，但是没有一个人来告诉我知不是的，警察和公安不是这样的。甚至在后面审讯我的人和看守所的人会轻蔑又自大地用你没有罪你怎会在公安局和看守所啊来攻击我。在另一则贴文入面，他更加详细地讲述自己遭遇入面的一个细节。在孙楼派出所等待做笔录的时候，他被一个长相同孙楼派出所副所长一模一样的男子带入办公室倾案情。结果一入去发现房间入面企住或者坐住四五个好高大的男子。他的手机被抢走，他被人捉住，两只手被咬到身后面，反压在凳上面。跟住就用手铐锁咗起身。之后呢、这个身高只有1.53米嘅女仔被掟喺沙发上面。有人攞起一个破旧嘅黑色电脑包笠喺佢嘅头上面，再捻住电脑包将个女仔焗喺电脑包入面。佢写到，电脑包入面涂咗胶，我好快就吸唔到气缺氧啦，有强烈嘅窒息感，感觉自己就要死啦。我只可以出声话，我唞唔到气啦，我心脏病要发啦。结果对方就稍微松咗一啲啲，但係仲系唔够气。呢一篇长文记述咗佩元嘅警察喺唔着警服、唔出示警官证、唔报警号，亦都唔解释到底系传唤定系拘留嘅情况之下，严刑逼供嘅过程。我能抱起120斤话，佢决定将呢一个伤口挖出嚟，要令呢啲人付出应有嘅代价。据中共官方通报，在北京冬奥会结束的第二日，即是2月21号新增四宗本土确诊病例，都是涉奥关联闭环人员。此前北京已经有接近半个月通报本土新增病例为零。有网友讽刺说，冬奥结束了，北京又可以有病例了。他们质疑之前北京是不是真的清零。根据报道，2月21号丰台区晴庄路新兴家园出现核酸检测阳性病例，导致小区被管控只进不出。小区附近一间养老中心亦都受到影响。工作人员话俾希望之星知，上个周末嘅嗰两三日啱啱解封，然后突然间疫情又起啦。呢一波疫情成日反反复复，确实大家都比较乜嘢啦。亦都有网友担心话，我就想问，接落嚟嘅亚运会、接落嚟嘅大运会、田联钻石联赛，仲有亚洲青年运动会点办？或者话，如果全世界大多数都放开啦，我哋自己系唔系就好被动啦？除非我哋唔俾人哋嚟，自己亦都唔出去。香港疫情持续恶化，港府混乱嘅防疫措施引发民间怨声载道，好多香港市民抱怨。想自动隔离又冇隔离房，而住喺隔离房转阴性嘅，想出嚟又出唔到嚟，严重浪费医疗资源。更加可怜嘅系有啲确诊患者， 同二十几个人逼喺狭小嘅空间入面。染疫嘅人无奈咁搬出去，但係喺低温天气下面等咗三晚都冇等到医疗机构嘅电话。有民众抱怨话出咗乜嘢事，淨係识得话民众唔遵守规定，但係就冇医疗机构可以接收。面对民怨沸腾，有民间组织批评正是港府的无能导致疫情不断地蔓延。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1号普京签署命令，承认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分离共和国是独立实体，并下令俄罗斯军队进入乌克兰东部维和，为世界抛下震撼弹。22号美国第一时间宣布对俄罗斯的新制裁，随后英国、德国、法国、欧盟都跟进宣布将会对俄国实施制裁。本来以俄罗斯不出兵为前提的拜习会恐怕告吹，不过俄国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说，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仍然准备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谈，俄方一向支持透过外交管道解决同乌克兰的问题。目前美方仲未对是否同俄国外长会谈作出回应，不过当日布林肯要求撤离驻乌克兰西部的国务院外交人员同美国公民。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将会制裁五家俄罗斯银行及三名俄国富豪，这个仅仅是制裁行动的第一步。美国和盟国将会开始对俄国实施早已准备好的制裁措施，预计涉及对俄罗斯具战略重要性的个人和实体，普京将会发现进攻乌克兰是严重失算。德国总理索尔茨表示，德国决定关闭有争议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此举是西方目前制裁俄罗斯的最强而有力的手段之一。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称赞话，这个是在当前情况下在道德和政治层面都正确的一步。其实索尔茨在上台之前就多次提到德国必须能源多元化，以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严重依赖。根据政府数据，德国去年燃烧的天然气有整整三分之一来自俄罗斯，但德国要摆脱天然气并不容易，特别是在德国将会在今年12月关闭最后三个核电厂，未来只会更加依赖天然气能源。另外据俄新社消息，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维耶说，马克龙总统亦都将会在未来几日内寻找外交方案去做到这一点。法新社报道，欧洲各国和印太国家外长正参加在巴黎召开的一场论坛。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表示，将会召集一项紧急场外会议，到时将会作出制裁的决定。预料欧盟将会同英国和美国一样在当日宣告实施制裁。波瑞尔指出，俄罗斯大军已经进入顿巴斯地区，我们认为顿巴斯是乌克兰的一部分，我不愿意说这个是全面入侵，不过俄罗斯的军队正驻扎在乌克兰领土。对此，中央社表示，欧盟和美国一样拖拖拉拉，未有将俄国部署大军定调为入侵。时评人蓝述认为，对俄罗斯严厉的经济制裁只能够让俄罗斯变得越来越靠近中共，在战略上成为中共越来越接近的盟友，这个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西方国家现在的这些领袖，他们没有足够的智慧看清楚整个西方世界所面临的最大的威胁是哪个，这个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在普京签署命令承认乌克兰东部两国独立前夕，乌克兰东部一日就发生超过3000宗违反停火协议的事件，当地已经有6万多人逃到俄罗斯。美国国防部预计，如果乌克兰遭到全面入侵，恐怕会有多达500万人沦为难民。在乌克兰东部前线，有些居民逃往乌克兰西部，但更多居民逃往俄罗斯。俄罗斯紧急事务部代理部长丘普里扬表示，至今已经有61000人抵达俄国的罗斯托夫州，俄国在各地设立400座收容所准备接应。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各方即刻停止敌对，考虑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所有问题。但最新卫星照片显示，俄军持续往乌俄边界移动，北约严阵以待。西班牙和罗马尼亚防长视察联合防空任务，情势不断升温。一名美联社记者表示，普京提请俄国议会上院允许在境外使用军力，可能是为更广泛地攻击乌克兰铺平道路。此外，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一旦俄军入侵，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乌克兰及各国人民可能越过边境进入波兰。如果预计成真，欧洲将会出现2015年叙利亚内战之后的最大难民潮。美军第52空降师近5000名士兵上个礼拜抵达波兰，现正与波兰军方合作设立紧急应对中心，准备收容难民。目前波兰和罗马尼亚分别大约有9000和近2000名美军地面部队。五角大楼官员指出，拜登政府可能派遣更多军队支援，已经要求美国境内的8500名部队维持高度戒备，准备随时支援东欧。而俄罗斯此举亦都引起独立国家国协九个成员国的戒心。塔斯社报道，普京已经向这九个前苏联国家保证和澄清乌克兰只是受外国控制的特例，但乌克兰说这个是俄罗斯一贯的大外宣统战行为。俄国外交部22号发出声明，呼吁全球各国一起承认乌克兰东部政权。当日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表示我们不怕任何人事物，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只有一个目标，乌克兰和平。现在不是2014年2月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时期。他指控普京下令进军，仍同正式退出明斯克停火协议，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一名学者发推文表示，现在的乌克兰军队和2014年相比已经完全不同，世界将会进入一个巨大的动荡期，俄乌是小战定是大战，我们拭目以待。网友新贴出的一段影片里面，铁链女非常清晰地说，她就跟妓女一样。中共所谓调查组到而家都冇俾出合理嘅结论，阻力喺边度呢？一位网友爆料，如果铁链女真相被曝光，封院嘅黑白两道都会随之暴露。当地人知道第一个强奸李莹、拔咗佢牙齿嘅人系边个，但冇人敢将呢一个人嘅名披露出嚟。而网上有微博信息显示，一群呼吁关注铁链女的上海发传单女孩，在几个小时就被警察找上门，微博被禁言。网友质疑，为什么近在咫尺的数以万计的封院铁链女，警察就是找不到？有人报警说没有经费，没有人手，救不到。找到了说村民阻拦，不敢救，逃出来了，警察帮手捉人送回摩佛，到法院起诉离婚，法院宣判不准离婚。有人回应说，哪个是人贩子的保护伞，一目了然。越来越多网友呼吁该调查组请铁链女出来发言，他们说最了解铁链女的人权状况是她自己，你没有发言权，而是铁链女有发言权。近来传出铁链女在医院恐怕出现生命危险的消息，网友气愤地说，人家20多年在地狱都活过来了，为什么一到你们医院就快不得呢？网民谢曼君发推文说，铁链女看似渺小，如同蝼蚁一般，但她在地狱中所受的磨难，她从地狱中所发出的呻吟声已经变成了政治核弹，足以摧毁中共的统治基础。如果铁链女被灭口或者被手术消除记忆，中共将再没有苟延残喘的机会，整个中共都将会为这个看似弱小的生命陪葬。韩国海军将会参加印度主办的米兰2022跨国联合海上军演，这个是韩国首次出席这一项军演活动，传出将会有47个国家参加。22号韩联社报道，米兰2022跨国联合海上军演将会自今个月25号起 在孟加拉湾旁边的印度东部大城维沙卡帕特南举行，将会有47个国家派遣舰艇、海军官员参加，包括美国、日本、澳洲和英国在内。活动将会分两阶段进行，25号至28号讨论共同关心的海事议题，3月1号至4号正式海上军演，累积海上共同行动的经验。根据印度官员早前透露的信息，军演的目的在于确保海上航行安全、航道开放和航行自由。除了一般海上反恐、人道救援之外，还会演练两栖登陆、联合作战、舰队防空等项目，甚至挑明是针对中共在印度洋的渗透。各国除了互相帮助之外，更加要设法阻止中国继续在印度洋地区水域的欺凌行为，等同是印度洋版的抗共大联盟，希望能够威胁乃至反制中国在印度洋的扩张。澳洲政府将会斥巨资投入南极洲探测，传媒认为此举是在反制中共在南极洲的活动。22号澳洲总理莫里森办公室发布新闻稿，指澳洲政府将会斥资澳币8亿440万元投入南极洲科学研究和探测工作，将会建造多个探测队伍，探索目前尚未有任何国家曾经派人踏足过的南极洲东部内陆。澳洲宣称拥有南极洲 42% 的土地主权，而中共在南极洲的活动规模日益扩大。当日澳洲金融评论报形容澳洲政府在南极洲投入冷战，并设定以中国为对手。澳洲人报亦都指出澳洲政府是要冻结中国。澳洲外交部部长潘恩表示，此举将会有助澳洲维护南极条约体系。据2018年澳洲国家首都及外围领地联席委员会发表的报告，1959年南极条约规定，各国不得在南极洲内进行任何军事行为和采矿，仅可从事科学研究和探测，同时禁止任何国家在南极洲提出新的领土主权要求。按照南极条约体系，澳洲在该条约成立之前宣称拥有南极洲 42% 的领土主权。澳洲广播公司曾经在2019年报道，在澳洲宣称拥有的南极洲领土范围内，中国已经设立多个科学站。当时悉尼晨风报报道，中国飞弹发射所依靠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其中有好几个重要的地面参照站，正是位于澳洲宣称拥有的南极洲领土内。22号澳洲金融评论报提到，去年中国在澳洲宣称的南极洲领土范围内已经兴建第五座科学站，而此长期在南极洲滥捕鱼类、观光、开采矿物，违反或者规避南极条约。英国为了惩罚俄罗斯总统普京派军进入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地区，22号宣布制裁5家俄国银行和3名同普京关系密切的俄国富豪。英国执政保守党国会议员就呼吁加大制裁，以防北京对台湾轻举妄动。普京21号宣布承认乌克兰东部分离地区为两个独立共和国，并派部队进驻当地。英国首相约翰逊礼拜二告诉国会，制裁对象包括俄罗斯银行 IS Bank、 Jan Bank、 Promsia Bank 和黑海银行等5家银行，以及提姆·钦科和伊戈尔·罗登伯和波瑞斯·罗登伯兄弟共3人。路透社报道，约翰逊指出俄罗斯正朝向孤立状态前进，全世界如今必须准备面对普京的下个阶段计划。不过约翰逊并没有切断俄国企业资金，或者将其他几位知名俄罗斯大亨逐出英国，但约翰逊强调这个是第一批措施，是我们准备采取行动的第一波。曾任保守党党魁的英国国会议员施智安就要求约翰逊对俄罗斯进一步制裁，并示警北京正在仔细观看西方的回应。施智安说，有必要让他们感受到这项决定的第一个部分带来的痛苦，北京将会观察这件事，并想着如何对台湾。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